弟兄姐妹，新朋友平安。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二章八到二十节，在教会公用版圣经在新约部分的第六十六页。路加福音二章第八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件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感谢主，约翰的话成为我们的祝福。
弟兄姐妹，圣诞平安。今晚是平安夜，你能够来这边敬拜神是好的一件事情，至少你不是去乌节路看灯饰，要去的话崇拜之后才去。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这段时间能够回到你面前来敬拜，让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纪念你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你为我们而生，你为我们而死，为我们复活，今天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天上的家，有一天你还要再来。因此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正是在圣诞节的当中体会你的爱更多，也能够警醒等候你再来，也帮助我们当中新朋友还没有确定信仰的，我们感谢神带领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何等盼望他们也听到主耶稣宝贵救恩的信息，知道耶稣基督的降生，能够更体会你的爱。所以这段时间求你掌管讲台，传讲生命之道，让我们每个人都得做那宝贵的救恩，让我们在生命上有份，在这样的一个主你的救恩里面有份，因为你既应许说你来的是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就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时候领受你自己的恩典，带领我们以下时间掌管讲台，你无用的仆人在你面前成为你会用的器皿，有声音有恩典力量把你的道讲得清楚明白，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也敞开，你自己圣灵在当中自由的运行，好让我们暂时能够谦卑领受你的道，叫我们生命改变，生命更有意义，把以下时间交托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如果没有记错，就是两个星期前叶牧师在这边讲到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第七节，那今天我们继续讲第八节到二十节。就在那样的一个晚上，是满天星斗的晚上，可以说正好是睡觉的时候，羊群可能就卷缩在一起，不过这时候呢，就有一个大光荣耀的光照着他们，这突如其来的一个情况使到这些牧羊人惊慌失策，他们害怕。那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是地震？是闪电吗？哪里来这么大一个强烈的大光？所以牧羊人都被吓到了。他们还没有回复过来的时候，天使就发出声音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那是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到十一节，这也是第一个圣诞的夜晚，天使向牧羊人报告大喜的信息，然后有一大队天兵就同天使一起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就从这一幕天使报信传报这样一个情景，思想圣诞节的意义，圣诞的真谛。那其实在弥迦先知主耶稣降生之前几百年前就已经预言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弥迦第五章第二节说， 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因此我们看到弥迦先知预言伯利恒将有出一位掌权的，那因此我们就看到说，上帝就激动当时的罗马皇帝，下令要全国百姓要报名上册。那我们知道当时约瑟玛利亚他们住在拿撒勒，靠近北方的加利利，那约瑟因为是大卫一家的人，他的户口是在伯利恒，所以他们就必须从伯利恒必须从拿撒勒回到伯利恒去报户口，所以从拿撒勒到伯利恒大概100里。那么当时玛利亚的身已经重了，如果不是这道命令，他们不可能从拿撒勒千里迢迢回到伯利恒。不过就在上帝所安排的时间，即使时候满足的时候，在一个外邦的王所颁布的这样的一个户口调查，成就了神的预言，圣子耶稣要降生在大卫的城伯利恒。那很多的圣诞话剧都有这一幕，就是扮演玛利亚可能骑着一匹驴驹然后回到伯利恒，就呈现一个很写实的画面。那么婴孩耶稣就降生有天使出现，有牧羊人来朝拜等等。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玛利亚当时就生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为什么？因为客店没有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非常的卑微的生在马槽，当时东方博士还没有来大概马槽就有动物那种特殊的一些气味。那么天上尊贵的主降生在人间最卑贱卑下的地方，就是那个马盆牛盆的那个马槽，食物喂食物的地方，然后用最平凡粗糙的布包裹起来，放在最简陋的马槽里面。所以我们就要问说，为什么圣父允许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肉身，用最卑微的方式降生在最卑微的地方？圣经说，因为客店没有地方。这也就是约翰所记载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那今天如果耶稣要诞生在你的心里，诞生在你家里，你的生命当中，你是不是愿意敞开你的心门来接待耶稣呢？那天使向野地的牧羊人报信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布，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所以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样的一个婴孩，就成为天使报信给牧羊人去寻找耶稣，寻找这位受膏者弥赛亚的一个记号。所以在人看来，耶稣是生不逢时，一出生就不能待在一个舒服的家里面，因为要报户口，从老远的拿撒勒到伯利恒，偏偏又客店没有地方，所以就生在马棚里的马槽。然而这就是神爱世人最伟大的地方，主耶稣为了我们世人的缘故，甘愿降卑成为人，而且他不取了女仆的形象，他本来是创造万有的主富有的主，却为我们成了贫穷，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被人鄙视被人看不起的人，耶稣成为人。那最早知道耶稣降生的是这群牧羊人，那这些牧羊人也是当时被人看不起，是地位很低贱的人。不过上帝却乐意向这些人宣告救主降生的大喜信息，所以在路加福音2章10到12节说，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在今天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所以耶稣基督降生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就是地上围绕他的都是贫穷简陋的马槽，被人看不起，还有那周围那些牧羊低贱的人，但是天上却有荣耀喜乐的天使歌颂赞美神。因此不在乎地上的环境是怎么样，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是大喜的信息。天使说，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我们分三方面来看，首先我们说这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天使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你们知道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是给万民的。那什么是值得令人高兴欢喜的消息呢？如果你很久没有工作，你在申请某个工作一份待遇很好的条件很好的一个环境，很多人都申请不到，不过你很荣幸的被录取的，对你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或者如果一个人要申请某一个机构的奖学金出国深造，
他回家看到桌子上有一封信，他打开一看，哇，他申请批准了，对他来说也是很高兴，马上告诉家里的人，好同学或者朋友，或者如果有购买过竹的弟兄姐妹就知道啊，当你预购竹的时候啊，让你给你看到你排的号码是很前面，有很多的高楼或者很好的一些单位供你筛选，结果你选到了和你很心仪的一个竹屋单位，对你来说，你家里人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消息，哇，风景很好啊，没有很空旷，没有任何遮挡，你选上了你最心仪的那个单位，你全家人都很高兴，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有人劳碌半辈子，每个星期六、每个星期天都在排队，叫什么？师傅买一个希望，买马票。那如果有一天翻开报纸，查证一下，哎，发现了自己中了头奖，哇，这个一定欣喜若狂。真的这么容易中头奖吗？啊，不要说中头奖，还是很高兴，这是一个大喜信息，一个安慰奖，一个入围奖，对来说也是很高兴。每当年底或者小六会考和欧水准中试成绩放榜，很多学生和家长都很紧张，特别学生他们集合在学校的礼堂等校长的报告。啊，如果校长再报告一些说他们学校有多少个人拿到优等的成绩，啊，这样的一个优秀榜，所以那些有的学生考得很好的成绩名列前茅，啊，小六会考接近300分，啊，中试欧水准有好几个 A， 啊，他们可以申请几间很出名的这个初级学院，哇，这个学生一定很高兴，马上打电话给家里的人。那对家里的人来说，真的是一个好的消息，大家一起庆祝。记得在几年前，我们一直到现在都有接触的苏朝雄弟兄，那是他和另外一位王明宏、何明宏弟兄，当时在泰国清迈北部的监牢啊，他这个苏朝雄弟兄，他那时就来信说，他最渴望的、最高兴的就是什么？每一年大概年底泰国王生日的时候，泰国王皇帝生日诞辰，就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颁发换色令，那有一些囚犯因此就可以获得出狱了。所以这些妇女、这些孩子，他们就在监牢门外看到他们的丈夫、他们的爸爸出狱，他们很高兴的抱在一起流下眼泪。很多这些得到释放的人，他们都很感恩。那即使没有得到释放的这些囚犯，他们可能都有减刑一年、两年、三年。所以苏朝雄他是说啊，如果每一次减到三年的话，本来20多年一下子减，每一年减三年的话，很快就可以10多年就可以出院。所以苏朝雄和明宏两位弟兄，他们已经在一两年前就已经出监牢了。他们现在一个在中国，一个在那个缅甸边界那边。所以感谢神，那是他们常常写信来跟我们分享，真是他们出监牢，他们对他们的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那现在我们比较少有那个何明宏弟兄的消息，只知道他在这个缅甸的北部，缅甸那个地区，因为他回家，他曾经回过家里中国，但是家人好像可能排斥他还是怎么样，所以他会回到缅甸北部。那么苏朝雄就在云南那边，感谢神，他现在在他的哥哥那边的原地那边工作。当然他现在也是在希望说有好消息能够娶到老婆，能够更好的定下来。我相信很多人都希望有好消息，哇，忽然间有一个心爱的人出现了，忽然间那个人向我表示了，那这些都是对一些人来说都是好的消息。世上有不乏很多好的消息，但是圣诞节的夜晚，天使所报的信息却是不同的，因为这个大喜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是历久常新，是永不改变的。今天我们世界上的一些消息可能是属于个人的啊，可能是大减价啦，或者会考成绩好啊，或者考到驾照，或者升职加薪啊，甚至年底有多少花红啊，当然这些都是好消息，或者是属于个人的，属于家庭或者某个民族、某个国家。但是第一个圣诞节夜晚，天使报告主耶稣降生的大喜信息是关乎万民，是万国万民所有的人，不管是哪一个种族、哪一个阶级、肤色、男女老少，信息是给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不只是有钱人， 或者有学问有地位，或者随某一种人啊，可能你是公民就有这个权利，你不是公民，你是非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可能也没有这个权利。不过感谢上帝，这个大喜信息，耶稣降生是给万民的，因为耶稣降生是要拯救罪人，是为做全世界的人。那有一些消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也失去了功效，可能大减价促销过期了，你要买的时候已经没有优惠了。就像有时你收到一些礼券，我记得我曾经收到支票，那随手一放忘记了，一你说只是几个月拿起来可能还来得及，超过半年已经两年我才看到，哎，原来我有这张支票，再要去讨已经过了。有一些东西过了就是过了，你说当时是好消息，这个消息过去了，的确有的时候没有用了，成为废纸一张。不过感谢上帝，耶稣拯救罪人，两千年前到现在，神爱世人，救恩的门仍然打开，人听了还是可以悔改归向神。这大喜的信到今天还是一样有效，只要你听到，你现在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可以得到这永生，这最宝贵的礼物。所以天使报告说，有婴孩为你们而生，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感谢上帝。好，第二点我们看到说，天使报告信息不只是说这个信息是关乎万民，他说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天使宣告这位刚生下来的婴孩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他是人类的救主，是救主，是做万国万民全人类的救主。那什么是救主呢？为什么需要救呢？就好像一个人掉进一个波浪汹涌的大海里面，没有办法靠自己游上岸，就要沉下去了。这个时候他在那边挣扎，你就把救生圈绳子抛下去把他救上来。其实人的情况就是这样，当事人犯了罪离开了神，我们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想要做的善我做不出来，我不想做的偏偏去做。那人身不由己，被罪捆绑，这是我们真实的情况。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就像落在大海里面，再浮再沉，拼命挣扎，已经精疲力尽，你没有办法靠自己游上岸，就要沉下去了。那罪就是这样，越陷越深，没有办法自拔，使我们继续往下沉，离开神是越来越远，落在黑暗痛苦当中，最后是离开神，永远离开神，走向沉沦灭亡。不过感谢上帝，神爱世人，甚至将来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生婴孩主耶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天使报告大喜信息说，在大卫的神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是的，圣诞节就是显明神的爱。当人离开神，陷在黑暗圈里面，如羊走迷，偏行己路，耶稣降生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情经文，曾经有一节，那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第78节，那是那是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的预言，在路加福音第一章78节说道，因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热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是上帝怜悯的心肠，耶稣基督清晨的热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照亮我们这些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我们都在黑暗当中，上帝的光来到这个世界，主耶稣把我们要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当我们与人分享福音的时候，肯定耶稣就是救主，他要赦免我们的罪，叫我们与神和好，在基督里得到新的生命，平安喜乐，感谢上帝。圣经特别提出说，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加增。一个人生命中出现混乱困难许多的危机，他不晓得求告神，因为耶稣不是他的救主，很可惜他不认识主，他不晓得求告神，所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们愁苦必加增。那耶稣是救主，他不是教主。从圣经上我们看到这位救主他所行所说的与众不同， 他说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救主是一位，教主可以很多位。救主死了，从死里复活。所以感谢上帝，基督教我们说圣诞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圣诞节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有复活，因为耶稣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今天耶路撒冷哥哥他那边的坟墓是空的，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很多的教主他们坟墓还在。所以耶稣不是教主，耶稣是救主，他是拯救人。教主是什么？教主就教导人好，劝导人为善，叫人做好，就像教育是叫人做好，宗教都是叫人好。但是宗教叫人好，教是一回事，就像教育叫人好，但是一定能够好吗？没有生命是假的，教不好的人在罪恶里面没有办法教好。如果教好的话，今天很有学问的人就一定不会犯罪了。宗教也好，教育也好，没有办法教人好，只有救主能够救我们脱离黑暗，给我们生命力量，我们才能够胜过罪。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耶稣救主是真理，他不是寻找真理。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能够给人方向。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来寻找人回到他那里去，他给人生命力量来胜过罪恶。救主解决人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教主没有办法解决人基本的问题，可能治标不治本，没有办法真正除掉人的罪。耶稣的名字就是救主。天使对约瑟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所以耶稣就是救主，要从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所以只有生命才有能力胜过罪恶世界。地上充满许多的罪恶诱惑陷阱，何去何从？要听谁的呢？耶稣说，那信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永生。那耶稣卑微的来到这个世界，30岁耶稣出来传福音，宣讲天国的信息，告诉人关于神的事情。上帝是个灵，拜他的是用心灵诚实拜他。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说明神是圣洁的，人犯罪生活败坏，人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没有办法亲近这位圣洁的神。人在黑暗里面不能亲近光，人心比外都诡诈，坏到极处，没有人可以靠自己来到上帝面前。因此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而生，耶稣为我们成为代罪羔羊，为人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所以那包着布卧在马槽里的婴孩是救主，他来拯救我们，解决人类罪的问题。他不只是我们救主，他也是主基督。主就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宰，让我们晓得行在光明当中，以致我们生命有目标有意义，知道活着是为什么，知道他为我们死，我们为他活。耶稣是救主，是主基督，这婴孩不只是救主，他更是主基督。所以当我们分享福音的时候说，耶稣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他拯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出死入生。但是而且我们每个生命中的一些难处，我们都可以依靠神。所以救主他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救我们脱离黑暗，脱离罪恶的捆绑，进入光明，得到自由。他是主，他掌管我们的生命，由他来知道、来引导、来支配我们。当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要付代价来跟从他，让我们生活言行与蒙召的人相称。相信耶稣是救主，他给我们平安喜乐，天上永生的福气。他更是我们生命的主，因此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认定耶稣是基督是主，在任何时候都为他做美好的见证，让他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所以当天使传福音报信息的时候，他就直接说出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主基督，没有保留的，他是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让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生命没有方向，很多时候我们说六神无主。当我们听到福音蒙恩得救，经历到福音的大能，生命改变，不只是经历他的拯救，他是我们的救主，而且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叫我们凡事晓得要依靠他。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大小的事情，我们都学习来依靠他，让他掌管门，让他来引导我们的生命，学习依靠他。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主，他是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 是旧约里面三种人受膏，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先知就是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违背神的律法，神就借着先知来责备、来警戒、来指示他们。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在人面前代表神，传达神的心意。那耶稣就是先知中的先知，他的话充满权柄智慧，他指示人离开黑暗，离开罪恶，逃避将来的审判。耶稣是先知中的先知，不只是先知是受膏的，祭司也是受膏的。祭司就是替百姓献上神所喜悦的祭物，无论是赎罪祭或者平安祭，讨神喜悦。所以通过祭司，人可以来到上帝面前。耶稣就是中保，我们借着耶稣可以来到上帝面前。耶稣既然是祭司，他更献上他自己作为赎罪祭，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不只是先知是受膏，祭司是受膏，君王也是受膏的。所以代表君王是代表国家人民一个君王敬畏神，遵行神的诫命，这个国民就蒙福。但是哪一个君王他残暴作恶离开神，百姓就遭殃。那主耶稣是和平的君王，统管万有，在神人当中他是万王之王。所以我们看到他是主基督，就是他是受膏者。耶稣是祭司中的祭司，君王中的君王，先知中的先知，他代表人来到神面前献祭，他更把自己献上，成为代罪羔羊，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直到我们可以罪的赦免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他是救主，使我们与神和好，他是神与人中间的中保，他是先知中的先知，向人宣告神的心意，宣告天国的信息，人要悔改归向神，警告人不要犯罪，要行在光明当中。那么耶稣是君王中的君王，让他在我们身上掌王权，他是天国的君王，那我们是他的子民，由他来治理和管理我们一切的生活，听命于他。天国的子民就要遵行天国的律法，按照他的吩咐去做他喜悦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是基督，是受膏者，是先知，是祭司，是君王，三种身份在耶稣身上。天使已经宣告了，为你们生一个救主，这个婴孩就是救主，是主基督。那今天耶稣是你的救主吗？你有接受他做你的生命的主宰吗？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尊他为大，凡事让他居首位，这是很重要的。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当主耶稣降生带来真正的平安，真是世人上所需要的。因为天使在这里，天君特别他们在十三节有一大堆天兵同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主耶稣的降生是带给人真正的平安，这是世界上人所需要的。特别今天当我们打开报纸，有许多的犯罪道德败坏的事情，动荡不安，混乱或者残暴，时时刻刻都面对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那当时犹太人他们受罗马帝国的统治，他们受欺压，不公平的对待，他们感到很无助很难受，他们也没有平安。虽然他们有圣殿有会堂，但是犹太人那种繁文缛节的宗教礼仪，许多的规条，甚至成为他们犹太人的一种重担和压力。那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周遭环境是怎么样，那你是不是感到很平静很平安？哪个时候你真的觉得哎呀很松懈，心里很平安，真的很有安全感？在哪里有安全感呢？世界各地都面对恐怖袭击的这个威胁。特别我们说这个伊斯兰国 ISIS 他们那种疯狂的行径，蠢蠢欲动，那没有人知道下一个目标在哪里，在哪里发生。那你说新加坡就很安全吗？看起来很安全，但是我们的总理，我们很多的国家官员都已经多次的提醒国人，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而且甚至说明恐怖袭击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新加坡不例外特别在不久之前特朗普宣告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当时 ISIS 这个伊斯兰国他们就发出警告，在他们最新发布的这个威胁的海报里面，就出现了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他在这个海报当中 特朗普和这个以色列总理他们是穿着粉红色的球衣跪下来，背后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个阿克萨清真寺。那么这个刽子手扛着枪，上面还有一段话，这是他们的那个所谓威胁的海报。他们说，我们发誓在这个阿克萨清真寺还有各地要扭断你的颈项，流你的血。然后他说，这是阿拉的应许，我们将会实现。这些事到来是最可怕和痛苦的。他们发出这样的一个海报，而且他们动员要发起更多的这些恐怖袭击。当然这是美国啦，这是加拿大、欧洲、亚洲、新加坡就安全吗？很难说。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以前我们说没有人道，完全失去人性的这些恐怖袭击，可能以前是人肉炸弹，恐怖分子视死如归，一点也不害怕，他们真的甚至和人同归于尽。今天呢，他们可以驾住车，一辆卡车向人群中穿过去，草管人命，让许多无辜人受害。他们或者拿着激光枪在那边乱无乱的扫射，让你防不胜防。我们说新加坡管制或者搜查这个枪支很严格不容易携带。恐怖分子可能不允许在新加坡拥有这个大量的这个枪械或者炸药。但是我说只要一辆卡车或者载满油的这个汽油的卡车在他们手中，他们要撞到哪里去，随时都造成很大的伤亡。那除了这些恐怖袭击，我们说人真的是没有安全的，人真的没有平安。那其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的破裂，人性的败坏，勾心斗角，人贪财贪色，吃喝嫖赌，带来许多这个道德败坏，堕落家庭的问题，造成许多精神心灵创伤的严重。今天人需要的是什么？是真正的平安，心灵的安息和平静。你需要吗？我们不是只是需要说几天 holiday， 我们也没有办法平静，就是去哪里。其实人真正需要就是平安。耶稣早就说出人的需要，发出信息。在马太福音11:28，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当时犹太人他们虽然有宗教，但是对他们来说没有办法安息，很多的房屋里面，很多这些宗教规条，耶稣特别对他们说，劳苦担重担，你在宗教里面也没有办法真正叫你的安息，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安息。耶稣在马太福音16:30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说在世界上是有苦难的，这个世界不会越来越好的。按照我们看圣经预言，这个世界你说明天会更好吗？明天不可能更好，虽然我们唱明天会更好我们都是希望2018年更好。人的心败坏是没有办法更好。耶稣讲就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约翰福音14:27，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人心里很多的忧愁，很多的害怕，但是耶稣说，我要将平安赐给你们。他所赐的平安不是像世人所赐的，世人所赐的平安就是环境好一点，没有被裁员，没有这些外在的因素。人的平安建立在外在的外在的环境，但是耶稣给我们平安是内心真正的平安。所以主耶稣降生带来的平安可以说是即时的甘霖。当世人被罪捆绑辖制的时候，受到死亡的威胁，人心惶惶，前途茫茫，但是主耶稣是平安的源头。所以降生的时候，天使报信息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 归他所喜悦的人。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向门徒显现，第一句话也是说愿你们平安。当时门徒当然没有平安，因为他们的夫子耶稣，跟随三年多的耶稣被人钉死了，所以他们害怕躲在房子里面。所以耶稣复活向他们第一句话说愿你们平安。今天人真的是需要平安，世上的物质各方面都没有办法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所以耶稣所赐的平安是从天上来真正的平安。却能活在动荡不安紧张斗争的世界，今天我们还是可以有平安。即使我们有病痛，有软弱，有许多的这个挣扎，但是我们内心有完全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应许。所以特别当我们来到圣诞节的时候，你真的有平安吗？如果你有救主，你认识这位救主，他是主基督掌管你的生命，这大喜信息和你有份，你就真的有平安。那耶稣所赐的平安是和世人不一样，这平安是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我们说大喜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但是他所赐的平安没有说给每个人，是归给那些他所喜悦的人。那你是不是主所喜悦的人呢？你是不是承认他是你的救主，是主基督掌管你的人生，赦免你的罪，让你成为新造的人，成为神的儿女，有新的生命，这是他所喜悦的。所以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但愿你今天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你享受真正的平安。那我们也可以从牧羊人的身上，他们的反应可以知道他们是神所喜悦的人。他们开始是很害怕，看到一个大荒好像震动的时候他们害怕，所以天使立刻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当天使报告完之后，又看到天君在那边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然后天君离开了之后呢，这群牧羊人他们就好像平静下来了。然后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原本害怕，但是随着天使宣告赞美升天之后呢，他们不再惧怕，而且他们相信天使所报的信息就是主所指示的话。所以第十五节我们就看到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人他们就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要去看，虽然当时是午夜 晚上，他们有看着自己的羊群，但是他们没有借口说哎呀，我们要工作，现在半夜。但是他们听了天使的话啊，有一个救主降生，包着布窝在马槽里，他们就真的要去体验去查证。他们不是不相信，他们要信得清楚，有根有基，所以他们要印证看天使所说的是不是真的。所以他们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圣经接下来说他们是急忙的去，他们是没有迟延，急忙的去。然后呢就寻着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他说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他们听到他们就传开了。那今天许多人可能因为工作忙碌，生活紧张，没有时间到教会，没有时间接触聚会。很多时候他们说、哦、你说什么都一样啊，这个信仰我大概也是一样啊，什么中信仰都是一样，可能就是听道徒说。他们不像这些牧羊人，如果能够像牧羊人一样听了去查证，听了继续来听个明白。所以我们看到牧羊人他们寻找见了天使，见了和天使所说的一样。所以圣经十七节就说他们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证话传开。这也就是基督徒，今天我们进一步的了解耶稣基督，我们肯定信仰之后，我们就把耶稣基督福音传开，把我们所领受的救恩福音信息跟朋友分享。那这些牧羊人他们领受的信息就好像领受的使命一样，他们主动的去把信息传开，天使没有吩咐他们去传开，他们只是听着天使的话去查看，查看之后他们就传开了，使听见的人都很诧异很惊奇。那我们看到他们见到救主基督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样的一个大喜信息，他们亲身体验之后他们自动去传开，而且最后因所听见所看见一切的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话，就归荣耀于上帝赞美他。 那我们就看到说，这群牧羊人，这是可以成为我们一个挑战，也可以成为我们一个榜样。今天基督徒我们就是如此，我们经历到主的恩典，我们不是单单被外表的事蒙蔽，那我们心敞开，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主。特别当我们在圣诞节，今晚是圣诞前夕平安夜，明天还有一天圣诞节，你还有哪一个同事同学朋友，你还是可以跟他分享，简单跟他说耶稣爱你，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圣诞节不是圣诞老人，不是圣诞这些外在的这些圣诞庆祝活动，圣诞节是纪念2000年前救主降生，他是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可以改变我们的一生，救主已经降生，这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还是有效的。当耶稣还没有再来之前，救恩的门还是打开，让我们继续把福音传开。这些牧羊人他们去传之后呢，他们赞美上帝，他们听见所看见的这些事情，正如天使说的，就归荣耀于上帝，赞美他。但愿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领受了，我们体会了，我们在教会庆祝圣诞活动还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心真是被感动，知道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上是很大的恩典，叫我们能够继续常常赞美神，为他而活。那我们正式成为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那我们知道这大喜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而且这是为我们圣的救主，是主基督，这样的一个平安是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喜悦的，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傍晚能够有机会到你面前来敬拜，在圣诞的节的前夕，平安夜的晚上，让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我们一起赞美你，我们一起来思想2000年前你来到这个世界，你谦卑卑微的生在马槽里面，你是永生的神，上帝宝贵的儿子，尊贵的王，却为了寻找世人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为人，卑微的人，甚至像奴仆一样，甚至最后死在十字架上，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爱我们。你知道人没有办法来到你面前，因此你来到这个世界，你也知道人有罪没有办法亲近神，因此你成为有罪的人，为我们成为代罪羔羊，钉在十字架上，世人的罪都归在你身上，以致你为我们的罪死，叫我们今天可以活着。主啊，求你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体会你的爱更多，也能够继续见证你的爱，也求主帮助我们当中还没有确定信仰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感谢神今天晚上你让他们来到这地方，听到你宝贵的救恩福音信息，求主自己做感动的工作，让人的话语很有限的时候，当圣灵里接受上帝的道，生命之道，能够向他们说话，让他们也能够愿意敞开心门，在今年的圣诞节有这样的一个恩典，成为他们生命的转捩点，可以来到你面前来信靠耶稣，得到宝贵的救恩，和我们一样能够真的是体会到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能够享受到永生平安喜乐。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上的聚会，以下的时间我们在茶叙当中的分享，都求主自己恩待，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